比较辛苦一点是吗？
不是这么辛苦了。
特别是如果你把便当吃完的话，那有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对你的精神集中是不大有利的。啊？所以特别是因为你血糖有变化嘛。好。所以有人说到了下午讲道的时候，通常讲台上讲员有两位，一位不管他姓什么，另外一位永远姓周。好，我们很快来再回来把这个 wrap up 一下。今天下午的时间其实很短哈，这里讲到耶稣亚穿了污秽的衣服，这个表示他的罪，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里讲到罪跟归罪，到主的面前必须将罪除去，特别是他的身份是大祭司，那是更明显的。好，那大祭司在神的面前要替百姓来赎罪，这也是一种归罪，这样明白意思吗？就是借着大祭司，他好像就承担所有百姓的罪在他身上，所以借着这个仪式，神显明神真是也在大家面前就赦免他的罪了。好，对不起，这几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可以到神的面前为他赎罪，如果我们刚才看的场景解释没有错误的话，他到神的面前就指的是这么一次。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到一点，这个我就不说了。请大家注意看第五节，为什么先戴头巾然后再穿华衣呢？这个顺序有没有意思，有没有差别呢？照理来说，好，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头巾指的是他的什么？他的侍奉。因为他如果当大祭司，要不要戴上一个冠冕，这样明白意思吗？因为大祭司头上的冠冕不是一天到晚戴到的，他要上到殿里面要来侍奉的时候才把这个冠冕戴上，这样明白意思吗？那衣服呢？但是这个衣服是不是指的是平常的衣服呢？所以照理说应该先穿衣服再戴头巾，因为这衣服表示他罪得赦免的。这明白我这里要说的意思吗？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为什么是相反过来呢？你看第五节，本来是说要脱去了污秽的衣服，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好，他们就嘴巴戴上，然后再给他穿上衣服，这样明白意思吗？好，如果这个解释可以，那这表示罪得赦免在后，戴头巾却是在前呢。当然两次都是表示神的赦免的，但是这颠倒过来可以说像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原型一样。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当因信称义，是不是表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真正的内涵已经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刚好相反，这样对吗？就是因为我们达不到，神才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说我相信了，这神就可以了。好，这牵涉到我们的罪性的问题跟罪的赦免。有神学家这样说，我就快的说，罪可以分成三方面，一个是罪性，一个是罪行，一个是罪状，对吧？三个各有不同。你会产生罪行是因为你有罪性，所以才会做出坏事来。那你有罪行以后被逮到了才有罪状，那没有被逮到就没有罪状。好，当然在神的面前违背神的就是罪了，不管你有没有做得出来，罪性 就一网打尽了，全部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说小事，你的罪得赦了。如果一从系统神学家的三方面来看，那哪一个先被除掉？是罪性被除掉呢，还是罪行被除掉，还是罪状被除掉？当然 eventually 这三个通道除掉，等到耶稣再来，我们完全的救赎，这三个完全一笔勾销了。但是在我们信主那一刹那，你做的决志祷告，或者你做一个忏悔的祷告，你在圣面前神承认我们是罪人，求神赦免，哪一个罪先 被赦免了，被除掉？是罪状。有人说是罪性，well, 罪性开始有些改变，但是不是立刻完全。约翰卫士里就曾经犯过这样的一个缺失。他在阿苏萨街经过一次神赦免他的喜乐，所以他有连续很长的时间很喜乐，所以他认为说那种经历那种不可言喻的喜乐是可能的。如果这样他就不在最终了，因为他真的不想犯罪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你知道 second blessing 是从约翰卫士里开始就有，不是现在的灵恩派才有的。但那次的实验结果失败了，他们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也经历过神这样不可言喻的喜乐，神圣灵特别来洁净他，另外基督徒也是，他们都悔改了，那之后他们才结婚，请问生下来孩子是不是在不在最终了？他们说那是可能的，实验结果失败了，那当然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罪性产生极大的改变。我们羡慕神的美善，但是我们的罪性是在成圣过程当中 OK。 所以当人信主以后，是罪状立刻被除掉，也就是说 你真的干过这个事，还是可以罪状被除掉，对吗？只要法庭宣判你无罪，就是无罪的，没人在说你 有罪，这是因信称义的。然后之后我们的罪行慢慢会减少，因为不想再这样做，不想糟蹋，不想践踏这样的恩典，然后慢慢我们的性情也跟着改变。那这个过程前面那一部分叫做 justification， 后面这一部分叫做 sanctification， 加起来叫 salvation。 我再讲一次啊，下午的时间不太好 handle。 当我们讲得救，得救如果根据哥林多书信讲的，得救有包括过去式 actually 希腊文用三个字都用了，同一节里面有过去得救，有现在得救，将来还要得救，对吗？所以 那把 justification 因信称义跟 sanctification 成圣加起来就等于是 salvation， 就是救恩，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成圣的道路，成圣其实是救恩的一部分，跟因信称义是相同的。好，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还没有变好之前，神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只要你相信就行，这样明白意思吗？好，那如果在这个角度来说，约书亚这里所经历的其实就是因信称义的原型。他在还没有污秽的衣服还没出掉之前，神就已经决定要先把他污秽的衣服出掉了，让明白意思吗？在这里他没有付上什么明显代价。好，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或者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有没有可能我们还是难免在一些污秽当中，或者是软弱当中，可能吗？我们不会停留在那边。如果神问我说什么，我们是闭口不言的，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来 defend 自己，就像约书亚在这里一样。好，好，所以这些更新，好，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个就不再多说了哈。归罪跟赎罪，我记得上次在讲何西阿说，应该有跟他讲过这一段。好，这个叫归罪或者归咎，英文叫做 imputation。 什么叫归咎？就是他本来没有的，或者本来不应该得的，我们就把它算在他的上身，或者是他本来应该有的就算在他头上，都叫做归咎。 这明白是吗？认对谁应该对是 负责任。好，这里有十九节到二十节，这边是讲了很重要的归咎。好，这里讲出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好，这里讲的是用聘的观念，就是要聘礼。很快的说，聘礼是谁给谁的？男方给女方的，对吧？接受方是女方的，然后女方再把嫁妆再让她带回去，这个嫁妆是女方给男方的，这样很清楚哦。圣经的概念大同小异。你看这里，我指的是耶和华，他用什么聘这个妻子？妻子指的是以色列，用什么当聘礼？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认识神等等这些，这是神给的聘礼。仁爱、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如果是用聘礼的话，本来属于谁的？属于耶和华的。后来给谁的？给以色列人，这是给我们的，这是归咎。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没有仁义，我们本来没有公平，我们以为自己有慈爱，其实我们也没有慈爱，也没有怜悯，也没有诚实。神加在我们身上，这叫做归咎，以后就算是我们的了。这样明白意思吗？怎么给我们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信主以后，神把这些加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的，把罪归在他身上，算在他身上，把公义、仁爱、慈爱、怜悯这些美善的事归在我们身上，那是归给我们的。这样明白意思哈？好，所以这是因信称义。约书亚他也不配得任何东西，这是归咎的。好好，这个我就 不多说了哈。好，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在这里是重要的。所以你看到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就非常的深入。你看他一开始讲说要建造圣殿，他其实是跟着哈该书只不过差了几个月时间，他起来说现在耶和华要回到你们当中了，要跟你们同住，所以你们要建造圣殿，因为神要跟你同在，对吗？但从此以后不大讲多讲圣殿的事。哈该很清楚，但是撒加利亚讲这么多，到了第三章这个第四个意象当中，他却说什么呢？他却顺着说了很多深层的神学道理。第一个，罪要得赦免，罪得赦免是因信称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实上是约书亚是该死的，但是神没有理会这事，神还是把得救加他身上。今天我们也是相同的，所以非常的宝贵。如果这样，那我想我们在我们的侍奉生命上就更多的感恩，因为没有一样是配得的，因为没有一样是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以至于我们对待我们的同工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恩慈。所以接下来他就告诫他说，如果你要遵守就可以管理看守他的家。最后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十节，这里包含的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有些地方不好解释的哈。我知道你们现在正在查撒加利亚书是吗？正在如火如荼，可能有些地方也讲不清楚了哈。告诫大祭司约书亚跟他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的苗裔发出来。好，特别注意到这个苗裔这个字，这个字你们大概查过就知道了。苗裔这个字 ，Chemach， 以赛亚书也好，特别是耶利米跟撒加利亚书，他们讲到。基本上都是大卫的仆人，讲的是大卫，好，所以这是讲到将来会有一个人，你知道大卫是有点点虚线哈，就本来没有大卫这个字的，那这的解释是正确的。最大用我的仆人 Abdi 这个字，几乎在圣经里面，跟大卫是分不开的关系。讲的特别如果他跟大卫连用，他弥赛亚的预言的意涵是很深厚的。好，那接下来讲的东西是比较困难了解的。我要立一块石头，在上面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这石头是谁啊？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石头跟第四章的石头是不是一样？ 后来有讲到有七眼，对不对？我倒没有讲七眼，讲这七。OK， 很多比较传统的解释是说，这个石头指的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弥赛亚。在这里，两个解释都可能，但是上下文来看，这个石头指的是弥赛亚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大，因为这个石头上面有七个眼睛，这个七个眼睛跟第四章的第十节是相呼应的。但是这个石头有点奇怪，你看在第七节说他搬出一块石头安在顶上，好，很可能指的是房角石，但是我们搞不清，这是在殿顶上，注意到那个殿就是有点点的虚线。那不管怎么样，这里我不敢讲的太绝对。你如果依照我的解释，他这里是预言是弥赛亚，为什么呢？他神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就是神在这个石头上会有工作的，而且要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就神设立一个一块石头，这石头可表示表达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 agent， 那透过这个 agent 一日之间要除掉这个罪孽。按照圣经里面前后来看，那耶稣基督当讲成的时候是一日之间除掉神的罪孽。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先后来看，指的是弥赛亚的预言是比较合理的。然后最后再讲到最后的末日的情况，个人要临舍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底下，这是被赦免以后人就可以安居乐业，在神的面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第三章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完全交代。有人这样说，这是陆树和教授说的，说解释圣经啊，轻者为轻，不轻者为不轻，就是说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让它很清楚了，如果讲不清楚了，就是不清楚了。那如果加在一起说轻者为轻，不轻者为不轻，是轻也，这样清楚了吗？也就是圣经里面本来就不会讲得很清楚，你不要硬解，硬解它是没有用的，那这就清楚了。但是依我所知道的可能范围之内，这块石头影射的就是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是比较合理的。好，我想这个是大概这整个的一个概念。重点是神要建造圣殿，神要兴起他的百姓，当中有个核心的人物，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大祭司约书亚。那后面这影射说将来要有一个有一个神所差遣的，就是仆人大卫，就是那弥赛亚，那这才是核心，他来会除掉罪恶。这是撒加利亚书很深层的一个神学，是哈该所不及的。好，我们看第五个意象。我们刚才讲过第三个意象第四个意象跟第五个意象昨天讲过是相对的，还记得吗？因为只有这两个是讲人物，第四个意象约书亚是主要人物，那第五个意象呢就是所罗巴伯了。好，这是意象，让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大家还已经很熟悉了。这里好像经过这个约书亚的意象以后，撒加利亚睡着了，所以天使来叫醒他，问他看什么，看见什么，他说看见一个纯洁的灯台，灯台上有灯盏，灯盏上有七盏灯盏，每个灯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描写很非常的 sketchy。如果今天如果老师让你们出一个作业，说你把这个撒加利亚所看的意象稍微描绘一下，你会怎么写呢？怎么画呢？这不晓得怎么画才好。通常灯台有几个分叉？金灯台七个分叉，对不对？ 啊，但每盏都有七个管子，哇，那很热闹，有七个分叉，有七个盏灯，每个七个管子，那管子连到哪边呢？没有讲，好像是从橄榄树连过来的，言下之意对吧？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说，这个橄榄树在左右两边，那有七根管子连到每一个单子都有七个管子，意思好像是说，大家知道金灯台要烧什么油呢？橄榄油，当然，所以这个意象这个树好像橄榄树就直接有油就供应到那个灯盏底下。好，他问他什么意思？撒加利亚不懂。现在如果天使问我说你懂这意思吗？或者说我们也不懂。好，大概是讲这个青灯盏。那这个灯盏表示什么？金灯盏表示什么呢？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在这里圣经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意象要告诉他什么意思。所以第四节就问，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撒加利亚主动问的。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回答说，你不知道吗？我说当然不知道了。他就对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也就是这个意象主要是要告诉所罗巴伯，对不对？告诉他什么事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接下来就说大山了，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害怕，依靠圣灵就可成就。接下来就讲到说什么呢？讲圣殿的事，就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就是即使有大山也不成为拦阻。他指的就是所罗巴伯呢还是耶和华，搞不清楚，也没有差别。如果是所罗巴伯，也是神让他做的。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顶上，放在上头。注意到这个殿这个字是虚线，表示原文没有殿这个字的。那这个殿是加上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讲了圣殿的事，放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原文这个字很有意思的，这个殿这个字一个也是虚线，其实这个小字是不对的，或作石，原文没有这个石，原文是 hen lach， 就做三个声音，恩惠归于他， hen lach， 没有提圣殿的事，也没有提石的事，但这里加上解释，我们刚才讲过哦，翻译圣经就是要加上解释的。那这个解释对不对呢？可能对。我们往下看，耶和华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这个殿出现的。所以前面如果是讲到给所罗巴伯的劝勉，那么补上这个殿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也是正确的。好，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个我指的是谁？撒加利亚，对吧？好，第十节是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没有眼，这七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好，大致上你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是他是要讲的是建造圣殿，对不对？没有问题。请问建造圣殿是谁的事？如果你根据哈该书来看，建造圣殿是谁？是谁在建造？他们两个同时在激励人起来建造的，都有份的。你注意哈该书，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是同时吩咐他们两个人的。第十二节就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他们神的吩咐，所以他们是有参与的，让理解吗？好，这可以理解了。好，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回头再看一个评论。所以这一段第四章讲的是建造圣殿的事， 是清楚了。好，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注意看第三章跟看第四章，是软体先建造呢，还是硬体先建造？这明白我的意思吗？当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如果要献祭，要找谁来献祭？当然找祭司或大祭司嘛，对吗？好，但是第三章第四个意象在讲说这个祭司要被洁净，要被分别为圣，是先讲还是后讲？他先讲的。如果你把第四章跟第三章颠倒过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样明白意思吗？好，但是当中有点小小的有意思。第四章似乎是讲到建造圣殿的事情多，建造圣殿以后再来论说这个大祭司在神的面前要献殿要献祭，但是现在顺序刚好相反。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应用，尤其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 low church 这样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软体比较重要了还是硬体比较重要？都重要。似乎在末后的时代，神所看重的软体就是说百姓或者是侍奉他的人罪得赦免，比建造圣殿分量只高不低的。所以你看今天有没有在盖大的教堂？如果有盖大教堂，也不是像中古世纪花那么多的钱的。或者是这样说好了，今天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财力物力要放在建堂跟放在传福音上，那我们教会我们的同工会怎么分配比例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事。这样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未必你像你想象那么容易的。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或者需不需要一个神圣的空间？需要。那我们应该花多少时间来放在我们神圣的空间里头呢？所谓神圣空间有很多几个观念讲法，最明显就是我们的教堂。一般新教的教堂都不是太漂亮，跟相对于天主教比起来差很远，对吗？你看天主教的教堂，它不盖便罢，只要一盖都是很宏伟的，很辉煌的，而且一盖都盖三五年十年还算是很客气的，对吗？好还是不好？有人这样说，你今天知道了欧洲只有教堂没有教会，这样讲对吗？似乎如此。但是教会有它的功能吗？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我特别喜欢英国人的概念，英国人把教堂称作 sanctuary， 教堂有很多名字可以称呼它 church， temple， house of worship， worship center， kirch， 德文或者是北欧的语言。另外一个字英国人喜欢用的叫 sanctuary。什么叫 sanctuary？ sanctuary 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它独特的用法，有独特历史，甚至有一个律法来保护来规定规。当时有很多战乱的事仇杀的事，任何人只要进到教堂里面，这是个 sanctuary。 所以今天自然保护区叫 sanctuary， 不能动它，要保护那些活物可以自由的生活。好，所以在古代的中古世纪的英国式的教堂现在已经不多了。你看到有些教堂它的大门前面有很大的铜环，通常是一个人面或者狮子的面，然后底下有个道，跟中国的很像，那个环不小。所以任何人，这律法的规定，当时只要他躲避人仇家的仇杀，只要他手碰到拉住了门环，任何人不能对他动手。这个时候扣了门环，门打开，他进去，不表示他可以无罪， 按照公平的审判，如果是误杀人的无罪，他可以活在这个教堂里面。这是什么概念？ Exactly， 逃城 Sanctuary， 就是他不是故意要杀人的，但是如果他故意杀人逃出来照样要有罪的，所以这是 Sanctuary。 教堂以前有这样子的，如果碰到战乱的时候有人躲进教堂，敌人不追杀的，这个在现代已经失去这个意义。你到了教堂，别人不一定是 care 什么的，但是在中古世纪英国是如此的，那是神的定规，是保护的。好，所以这是神给教会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回过来看这个，明显神是要借着所罗巴伯来建造这个圣殿，毕竟他是省长，行政资源在所罗巴伯的手里面，对吗？祭祀的事情在约书亚大祭司，但是所有这行政资源人力物力是在所罗巴伯手里面，所以这个意象是来劝勉所罗巴伯说不要害怕，神这个殿的根基他的手一定完工的，神的眼睛鉴察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的。好，所以这个意象非常非常明显。好，我们来思考一下，那给他这个意象是两棵橄榄树，一棵灯台，所以这个灯台莫非指的就是圣殿？圣殿到后来有人说这个金灯台或者是教会，因为就是成为了活石灵宫嘛，这知道这个整个意象 的发展哈，所以这个金灯台大概指的就是教会。那这里是用的指的是圣殿，这在当时的是讲指的是这个圣殿。OK， 好。注意看他第六节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如果你的圣经标的比较正确，方能成事这个四个字旁边有虚线，对不对？表示什么呢？原本没有的。哦，这个是对的。他的解释是对的，但意思不太好。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 period。 不管你做成什么样子的，都是依靠神的灵，这样明白意思吗？重点是你要依靠神的灵，能不能成事不成事，那可不可能依靠神的灵结果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成事呢？按照神的心意成事，但是不一定按照你的心意成事，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原文是比较，你看新译本就更改过来了，所有的英文主要的版本都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就可以了。我们只要说我们只要依靠圣灵就行了，你心中也不要想要成这个要成那个，当然很好，但重点是依靠圣灵就可以了。好好，所以刚才讲这个灯台可能指的是教会，但在这里它影射的比较像是是神的殿，神的殿会完工的这一定会建造完成的，这是给他的一个建议。好，那我们来试想看看把这讲我们再来看，这个信息是给所罗巴伯的，但后面这讲说这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第二次又问他，这两棵橄榄树枝，这两不一样，一个讲树，一个讲树枝，这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是什么吗？我说我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有人把这里变得说这两棵树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主的旁边，如果回去跟前面看到意象一样，那这个金灯台不就变成是主耶稣基督吗？对吗？但不一定是相同，这两个大概是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其实这里答非所问，也没有给我们什么明显的答案，指这两个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好，我们先来看，那是哪两个受膏者？ 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这里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两个受膏者。好，好，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就如果你把它解释成这样子的，那么似乎他来帮助建造这个金灯台，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东西他讲的太不清楚，我们不知道。主要的意思是这里要把圣殿建造起来，而且是依靠圣灵。我们再回到看这个两棵橄榄树啊，圣灵在旧约里面或者新约当中，特别是旧约当中，有没有很多时候用的是来代表圣灵，用油来代表圣灵？但是不是每一次？有太多次了。我想你可能有听过，看李长寿弟兄就是这样说了，凡是油就代表圣灵，对吗？十之八九都是对的，但其中有一次是错了。伊丽莎让那个寡妇那个油瓶子就满了油，那后来拿去卖了就麻烦很大。说这是比喻，比喻你不能一笔到底的，这一表三千里是很麻烦的。所以在合适的上下文，油特别圣膏油是拿来表示圣灵是没有问题，在这里表示圣灵说得过去，这里说得过去，但不是每一次的。好，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里是讲说建造圣殿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这个有意思，为什么给所罗巴伯的这样的警讯却是要依靠圣灵呢？当我们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还是想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的位置。今天在长老众里面，他们在治理教会有类似，比如说在长老众里面的牧师是不是长老？我知道贵教会有长老，对吗？但贵教会没有牧师。有牧师吗？但是英文部的你们怎么称呼他？哦，也叫长老，不叫 pastor。哦，所以你们 CCIC 的系统也不很 consistent。Cupertino 的英文部的牧师叫做 pastor so and so， 但一样的位置到了中文部变成 elder so and so。哦，这样子啊，我说还是长老了 ，OK， 哦，叫传道，哦 ，OK，OK，OK， 呀，这是每个教会不同，神，这是神的神的智慧哈，教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大家知道教会有几个基本的类型，大家都知道了哈。基本上有三种类型，那三种类型还有其他混合的变化的。第一种类型是主教式的，第二种类型是长老制的，第三个是公理制，就是会众制的。各位像是什么制的？不是，你们不是长老制。你们长老用选的吗？不是嘛？所以不是，你们不是正宗的长老制。你们是会众制吧？也不是，那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教会跟我自己牧养的教会很相像，因为我以前牧养的教会是会所背景的，你们跟会所背景的关系非常密切，是兄弟的，是 cousin， 所以我看你们奉献箱在哪里？在外面，跟我们一样，而且聚会崇拜的时候没有什么奉献的，提也不提，对吗？而且供应都是够用的，对吗？非常非常相近，非常非常相近啊！因为我们都是会所背景，都是属于莫拉维亚弟兄会，或者是普利茅斯弟兄会，跟这个源流很类似的哈。那你知道每一个教会的传统都觉得自己的传统是最好的，而且你们有会有制吗？我们也没有，当然你没有会有大会，会有制干嘛呢？没有会有制，那怎么决定谁可以投票谁投票？我们根本不投票的。你们投票吗？ 那当然没有会员是投什么票呢？所以它有它的长处。那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如果要投票，那是要决定像长老会要投票了。天主教投不投票呢？不投，我们来选教宗吧。没有，没有个事，那是主教去选，但是一般的那些平信徒是不可能选教宗的。那长老会是受到英国式的代议政治跟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很大的影响，他们一直觉得他们是最平衡的，yes and no。就像我说的，很多制度到一个地步，总觉得自己才是正确的，是最好的，所以以至于天主教弟就是我们说我们是背叛的弟兄，现在已经说我们是还没有悔改的弟兄，这现在口气温和很多了，我们都是弟兄，不管是什么弟兄，所以长老制是有它的长处，但是短处也不小。你要决定或者浸信会是会众制要投票的，当你要投票的时候，你就决定谁有投票权，对不对？怎么决定呢？一般来说，那你要从他的主日崇拜来看呢。他说不来主日崇拜算不算教友呢？因为你不可停止聚会，所以那来几次算呢？标准很低很低的，低到你觉得可怕。他只要一年来个三四次就够了，至少来个两次吧。复活节、圣诞节至少来两次，那算什么基督徒呢？很难算的。当然说那有几次，20次、30次，这都没得准的。所以你要有决定会众制投票权，就这么麻烦。所以不管怎么样，那为了这个你还点名呢，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来了没有？说我觉得他来了，说没有，他没来，我没记录啊，或者觉得他没来，说我来了，那你怎么证明他？他说我要投票，这个就非常麻烦。所以没有个教会的组织是完美无缺的，这也是为什么新约从来不把这事情讲得很清楚，神的圣灵引导，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就留心做就可以了。所以你们用的大概也是开明专制，对吗？长老主要同工决定的。好，再讲聘牧师好了，聘长老，或者是设立长老，谁决定？长老团决定吧，我估计是吧。那弟兄姐妹有参与，所以这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反馈反思。好，所以这些都不是坏事。那不管怎么样，你把第三章跟第四章放在一起看，这里有两个领袖，就跟今天教会很类似的。好，今天教会长老制的教会会把那些领袖分成两类人，一类叫做教导长老，我的长老里面分成两类，一个叫做事务长老。那什么是事务长老呢？就是决定说马桶找谁来修啦，或者怎么样物业怎么管理啦，或者怎么样在建堂啦，这些牧师也就他的教导长老，他基本上不用管这个事，有些教派还不要他们管，那谁来管呢？堂委，也就是他的长老会里面的主席，就是一个事务长老，他不是牧师。所以在长老会里面有牧师有长老，长老跟牧师位置不大一样。一般来说教导关怀这些由谁来做？牧师来做。主持圣礼牧师做。一般的长老呢有关怀有探访，但是他婚礼丧礼圣餐讲道他不讲的。浸信会也一样，浸信会称为执事不称长老，但他们的知识不讲道。对我们一般所谓的 low church 这种比较 congregational low church 就没有这个差别。一般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讲道？可以的，如果他真的是不错。长老当然讲道，对吗？有好有坏，没有完全的。那不管怎么样，在这里你看到两类， 按照旧约圣经这里所讲的，如果说要献祭，要到神的面前有主持这些礼仪，是所罗巴伯做呢还是约书亚做？肯定是约书亚，对吗？建造圣殿的事情，他讲的是叫所罗巴伯，这样明白意思吗？是有点点分别，对吗？在今天教会里面，似乎也是这样，就算是长老当中有没有分别呢？所以其实我对你贵教会不熟悉，但我估计 CCIC 也是类似，比如说讲道的时候大概都是马长老为主，这样讲对吗？哦，你们通通要讲啊，哦，那你们是不更厉害的，所有的长老都要讲道啊，不是所有的，所以你们还是有点分别。那差不多所有了，那可以不讲了啊。那开会的时候呢，也所有长老都一起开会。所以你们比较你们是蛮创新的，难怪可以屹立在这边二三十年，大有见证。好，这样的分别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就一般的教会，像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财务的事情我不管啊，执事会主席谁来做呢？是牧师来做执事会主席，还是弟兄姐妹？在一般的教会是弟兄姐妹，在浸信会的教会都是弟兄姐妹。那牧师呢？是属灵的权柄，但这当中有很微妙的 tension， 非常非常微妙的 tension。预算权是在执事会当中，但是的属灵的教导却是在牧师。但属灵教导跟钱财的分配、资源的分配是有点关联的，对吗？比如说现在要开办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要在本地宣教，但是没有经费，没有经费怎么做工呢？就很难了。所以这当中很微妙，通常要等到在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看这个牧师的威望，牧师如果说真的是服众，大家都对他很敬重，他说我们来一个社区的福音的布道啊，大家欣然同意，就搞定了。如果两个关系不好，牧师就走路了，那是必然，因为他没办法施展身手，或者是因为他的属灵权柄不够，或他的各方面的能力不够，关系不好，不管是什么原因的。好，我们待会到第六章，你回过头来会再看见，或者我们先跳到第六章来看好了。我们先跳到第六章，这两个是当时所产生一个历史的情况，跟今天有点类似。如果你注意看，他国家亡以后，王就被废掉了。所罗巴伯是省长，但是跟以前的大卫王还是不一样的。大祭司跟所罗巴伯之间两个就形成一个微妙的一个关系。这个在被掳归回以后形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变化。你注意看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书亚的家、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大卫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十两，直至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好，这里还是回过头来，还是讲的跟建造圣殿有关系的。 但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从人奉献的金钱就造了一个冠冕，请问戴在谁的头上？这个冠冕，这是要当王的冕，本来应该当在谁的手上？本来应该当戴在所罗巴伯，但是他不能戴了。这当时如果戴在头上加冕的话，这个叛乱了哈。那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接下来他说这个约书亚，那名称为苗裔的，要在本处长起来。我们刚才讲过了，苗裔到这个时代的时候，都是称为跟弥赛有关系的。这里这个苗裔是不是指的是约书亚呢？如果这个解释正确，称为大卫苗裔，就是大卫的后代。请问约书亚是不是大卫的后代？不是，他是利未的后代。谁才是大卫后代？所罗巴伯才是，但是不戴在头上。好，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刚才第四章是鼓励谁起来建造殿？所罗巴伯的。所以省长行政的权柄，行政的领袖是要建造圣殿，但到这里他结尾的地方却是把这个尊荣跟位置都归给谁呢？归给了约书亚。然后说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哪两职？行政跟属灵的事。这个可以应用在今天吗？后面讲的话我们暂时不看。好，那也就是说今天国家是国家，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根据这里所讲的针对被掳归回的社区，那么是谁在这里担起领导的位置呢？是省长呢还是祭司？是祭司的。Well,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以用在今天吗？有没有今天哪一种教会的组织形态类似这样子的？或者是说今天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拥有极大的行政权柄，让明白意思吗？因为他筹定两职的和平了，有吗？答案是有的。天主教怎么样？东正教怎么样？圣公会怎么样？都是如此的。所有的这些高派教会基本上都是如此。我们低派教会不是，我们低派教会不是。那这个合用吗？或者我再问一下大家的一个概念哈，这个没有绝对的答案哈，因为每种教会形态都可能出现过。那么灵粮堂怎么样？各位对灵粮堂熟悉吗？哦，熟悉了。好啊，对，里面不知道，在里面很多细节我不知道，而且每个灵粮堂可能有自己各种不同的类似的形态，不，大致上大同小异。灵粮堂有没有长执会？你们有没有长执会？你们有长执会对吗？好，那一般的浸信会有没有长执会？有。长老会有没有长执会？没有，他有长老会。好，那长老会谁召开的？那就看哪一个长老教派。长老教派有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的他们叫小会，叫 session 小会。小会主席是谁？是事务长老呢还是教导长老？哦，就不一定了。有些教会是那个主任牧师是召集的，哦，他权柄很大，因为你知道当主席跟不当主席是有差别的。有些教会呢就事务长老是当主席的，那教导长老主任牧师就是一个成员。在我自己的教会，后来我们成立的设立的长老有设立四五个长老。长老开小会，开长老会。我记得我在的时候谁负责召集呢？是我。后来他们现在呢 负责召集的是不是牧师的，所以有点的 shift， 得失好坏很难说的。那灵粮堂开始以前也是有执事会的，几乎现在所有的灵粮堂系统，以我所了解的，他们没有执事会，他们把它小组化之后，一个完整的小组化，所谓小组成功，就是把执事会去掉了，由同工会来取代。同工是哪些同工呢？牧师、区牧、区长、组长，其他那些所有全职的人员，这些侍奉牧羊的人员接在一起，谁当主席？当然是主任牧师。所以，他比较像这里所讲的，是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所以，不管是以前台北灵粮堂周神助牧师也好，或者是像本地的刘同牧师也好，他的权柄比各位的长老可能要大不少，大了非常非常的不少。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堂会里面有主任牧师，他要请一个副牧师，是由谁来请？是长老团体来请，还是这个牧师来请？而且他请了以后，他向谁负责任？向主任牧师负责任，对吗？你们有主任牧师吗？你们没有。有主任长老，不，有带领的长老。那你们牧师向长老，或者是全时间的至少你们长老分两个，一个就是义务的长老，对吗？一个是有知心的长老，都一样。你们不分的，那你们是蛮创新的，真的蛮厉害的。那在灵粮堂，比如说这个牧师底下这个牧区里有几个人，或者这个主任牧师底下有几个重要的事工。假设灵粮堂有个灵粮神学院，灵粮神学院的院长要找谁？谁来决定？基本上主任牧师他说这个就这个，说那个就那个，当然会他参考其他意见，但最后权柄在谁呢？主任牧师。这个比较像这个经文所讲的，明白意思吗？行政权柄跟属灵权柄分就放到他的手中。得失我不晓得，各有优缺点，但就是不一样。好处是什么？极有效率，非常有效率，有点像比较集权的，那错了就很错人离谱所以这个是整个结构不同。所以今天全世界的教会当中，用这种模式的教会数目不小，就算是更正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圣公会是这样子的，卫理公会也差不多。卫理公会的牧师要来要去，谁决定？不是，是他们的监督来决定。会有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权柄，而且你知道巡理会他们过去有多年轮调的传统，一个牧师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轮调，这轮调都是上面的那些主教会议他们决定的，the bishop 就是主教监督等等来决定。地方堂会都问一下大概意见，没有什么太大困扰。所以那至少在我们教会，我想会中还是有相当的分量，对吗？所以你们有点采取混合的方式，现在也慢慢比较不一样。以前不是，以前轮调，而且轮调以后这个牧师轮调到另外教区，他们很多教派规定一年之内这个牧师不能回来这里聚会，不来这边回来这边讲道，但好叫新上任的牧师可以很快接手，不要下指导期所以这个是各有千秋，这个权柄是集中在上头的，因为这是主教制 的教会都是这样来运作的。好，就各有千秋，所以就看弟兄姐妹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是一个很强大的教会，人数很多的教会，一定要用主教制，会众制是没办法弄到那么大的教会的。但是问题是，教会一定要那么大吗？我自己也牧养过不算小的教会，现在回头是想，教会大小，完全在神的手中。有一次我问了一个牧师，那时候我们教会增长得很快啊， 请他来特别给我们一些建议。我就问这个牧师说，他很有经验，说你经过这么多年已经退休了，你比较喜欢牧小教会呢，还是比较喜欢牧养大教会？他思想了几十秒钟吧，他说讲道的话在大教会，牧养的话在小教会，没有那个事情，你要全盘接收的，教会人多，问题多，事情复杂，但是讲到的时候，一讲到百人千人，那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牧养起来手忙脚乱的，那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神允许的各种形态的教会都存在，但最好的，我想可能是会堂是我算是蛮喜欢的，真的蛮喜欢的模式。你们教堂通常不强求太大，大了就分堂，对吗？我想这是好事。理论上来说，一个300人到600人之间，大概400-450人左右的教会是很合适的。它很多功能有了，但又有足够的动能，但又不会太大。我会这样讲是我有一些感触。我自己出生的教会很小，大概只有80人、70几个人的教会，但是我们出了前前后出了将近30个传道人，不是很了不起的教会。我们问题很多，吵架吵得糊里糊涂的，但是很单纯，上帝好，我们要起来侍奉他。那我过去在东安牧的教会，那是20倍这样的人数，但是在那边待了10来年，出来侍奉的人一个巴掌算得干干净净。我在想，这样算牧养成功吗？不尽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我们教会小的时候，大家彼此情感很接近，灵命光景很知道，彼此互相的激励。如果站在牧羊 的牧师，如果再有眼见，再有爱心，他可以带出不少的门徒来，对吗？你光景什么样，他可以激励鼓励你，他可以带领你，所以很多人受了感动，我们就起来侍奉了。等教会到了1000来人，牧师忙得不得了，事务多得不得了，哪有空去我们关心教会那么多人呢，那会有至少1000人的会有他家人名字我都可以叫得出来的。即使到这样地步，还是不能跟100来人的200人教会相比。所以哪个是好哪个是坏，真的是不知道。但从训练门徒的角度来说，大教会不一定做得过小教会的。所以你看哪一个著名的牧师是从大教会出身的，通常是小教会出身。那牧师是谁你都不知道，经常如此，经常。所以不管怎么样，神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可能在那个时代需要权柄有集中的，但是神有他的智慧。但不管怎么样，神独行其事。 OK，Rick Warren， 他不错，他是蛮深厚的那个美兰浸信会的传统。他的强项是他看重圣经，他对圣经是很看重。那他牧养关怀也蛮到位的，这是。不过他的解经我就不敢说了。他的姐姐不敢说，不过他的福音性很强，他福音性非常非常强，我想这是好事了。学术性当然，但因为他不是学术中人，不过那无所谓，神真的是使用他了。不过我觉得， 教会的增长或建立教会其实是没有公式的，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公式，了不起只有一个模式，重要还是在人，我觉得重要还是在人，基本的教导都有了，但重要的就是一群领袖可不可以 engage 到另外一群人，让他摸着生命，让他对那种神的敬畏跟福音的热忱能够眺望起来，任何 program 都可以成功。所以你看美国有这么多的教会，每个教会每一个样都很不相同的，所以当同工互相的接触，归根究底还是圣经是他最主要的 text， 那在生命里头可以被生命来摸着了，那能够起来能够很心甘乐意的奉献，那个比什么都重要了。所以当然那个本身不是坏的，但是我只能说它的标杆40天或者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任何的 program， 请问到现在为止有没有造就出来第二个标杆教会？有吗？答案是没有的。现在没有这种大教会，都有自己独特的，那这个跟神的恩典跟那些领袖自己的是有点关联的。所以你们用这个，我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要泼冷水，但是我想以你们良好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你们当初也是小小一群人，到今天你们有七个会堂，在湾区有三大系统，在湾区有三个比较大的动力的系统，大家现在讲的最多单独的教会就是灵粮堂，对吗？它是另外另成一类的。另外有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基督会堂，另外就是基督之家，那其他都是不成系统的。另外还有个像余宏杰弟兄的他们另外一层系统，但是不能像基督之家跟基督会堂可以 reproduce， 所以你们的模式是蛮成功的。那你们两个教会不大一样，是很不相同的，很不相同 的路线呀。但是我想这个是我觉得是你们的长处，所以你们可以用本来这个精神加上一些 program， 这是我的简单的 comment。 OK， 好，时间关系，我们已经五分了，现在休息时间已经过了。OK， 还是休息一下吧。
休息五分钟回来没关系，你可以到3:30、4:00都可以。唐长老留下来休息。